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79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建议大陆同修不要参与名为一键翻墙的项目，作者一名旅居海外的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24号。最近有中国国内的网友给我转来了一个名为某豆网的二维码，说这是现在大部分自媒体同修在力推的一键翻墙项目，非常好用。这个项目我听说已久了，但这是自己第一次拿到相关的二维码。我扫码打开，大体了解了一下，然后深感忧虑，在犹豫了很久之后，觉得自己还是需要负责任地谈一谈自己的认识。第一，严重安全问题。第二，以法为师，大法弟子应该和不应该传播什么。一，从网站的回答来看，参与的大陆同修不少，许多还是老年同修，这些大陆同修对技术一窍不通，这样的网站如果最终导致大陆同修大面积参与的话，会给他们带来严重的安全问题。二，网站推荐了自己的收费 VPN， 还推荐下载一些特定 APP， 这不但建议大陆同修不要下载使用，连常人都不建议安装，因为安装在安卓手机上的 VPN 等应用都可以很容易被获取，如安装包的名字，从而被探知手机用户正在使用相关的 VPN 服务，这不需要后门就能做到，何况那些内置流氓软件及后门的国产手机，这在大陆当前越来越严酷的网络环境下，会给这些使用者带来直接的风险。三，自媒体同修对这个项目的宣传主要还是以募捐为主要目的，他们并没有公开向公众分发相关二维码，最起码我了解到的早期情况是如此，原因是公开分发很快会被封，所以采用的是私下分发，如果大陆同修有参与分发的话，建议千万不要在网上分发，这会给自己带来严重的安全风险。四，网站提供的接受捐助或购买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支付宝的方式，另一种竟然是加密货币，并力荐大家下载 OKX， 用加密货币支付购买。首先，个人建议大陆同修不要采用支付宝进行这种捐助或购买。支付宝最初不是国企，但早已宣布归中共国家管理。2018年5月11日，支付宝正式接入国家网联，中共加强对支付宝的监管，用户的每一笔线上转账都在中共的眼皮底下。其次，以我个人的认识，大法弟子的项目最好不要推荐使用加密货币，因为按明慧网的通知，大法弟子参与都是乱法。尤其 OKX 中文名 OE， 原名 OKEX， 这家公司是大陆人掌管的公司，与中共监管部门关系非常复杂。从历史上看，中国执法部门对其有管辖权和召之即来的能力，并默许其在海外的发展。目前这家2017年成立的数字资产公司总部位于新加坡，在马耳他、迪拜、澳大利亚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并持有迪拜 VASP 牌照、澳大利亚 AFS 牌照等监管许可。五，网站重点推荐的内容里还有常人的节目，所以也建议我们大陆同修不要进行推广。这些常人的频道虽然网站声称全部来自干净世界， 但若仔细分辨，我们发现还有不少频道主是常人，而且有的是被希望之声公开报道过的诈骗犯，不少人则是强烈的反穿者。即便如此，个人认为自媒体同修面对常人如何运作，也许有他们自己可控的方法，那就由他们自行可控运作就好。六，即使是海外同修，个人建议宣传的调子稍微含蓄一些为好。该网站的免翻方法明显是采用反代理的技术，这是一项应用多年的普通技术。据我了解，我们同修中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项目组都有应用这项技术，在为中国大陆的网友提供免翻的方便，并且是义务和免费的。所以相关项目的运营者是不是不要人为的将之过于拔高为好，将之称为硅谷华人技术精英所推出的先进的突破性的尖端技术，并且还对外称成本很高。网友若要专用链接的话，需要花200美元购买一个链接。作为一名稍懂一点技术的同修，我每次听到我们的自媒体同修在公开做这种宣传的时候，内心都很不是滋味。他们的粉丝群内有大量的具有一定技术基础的网友，其中从大陆来的网友基本上就是通过相关技术翻墙上来的。对比一下，即使一个顶级的商业 VPN 三年才不到50美元，还可以翻墙访问所有网站，而我们所提供的一个年费200美元的链接只能免翻看一个网站，这会导致这个群体对这种宣传做出怎样的内心评价呢？如果进一步阐述的话，这些自媒体同修在社交平台上已经被常人视为法轮功这个团体的代表，那么他们在这件事情上的宣传调子会不会产生一点不太好的影响呢？上面所讲的网友传来了那个二维码之后，隔天又告诉我这个二维码在大陆已经打不开了，这是后话了。但是为了此事，我思索了很久很久，直到今天才决定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主要是想就安全和修炼的严肃性跟同修们交流一下，没有冒犯的意思。如果我的观点不妥，也请各位同修慈悲指正。
接下来请听文化频道为您播送明慧文章《诺亚方舟和红眼石狮的故事对比》，作者天元。诺亚方舟是犹太教和基督教共有的传说，最早出现在圣经《创世纪》中的故事。故事的背景是，神看见人类的罪恶遍地，决定通过大洪水来毁灭世界，只留下一个义人诺亚和他的家人。神指示诺亚建造一艘超巨型大船，即方舟，让他带着家人和一对一对的动物进入方舟，以便洪水过后重建生命。在故事中，诺亚和他的家人听从了神的指示，在众人的嘲笑和戏弄中，按照神的要求完成了方舟的建造。当灭顶的大洪水来临时，所有的生物都被淹没，唯有这座方舟漂浮在水面上，保护着诺亚和他的家人以及动物们。洪水持续了40天40夜，最终水位逐渐下降，方舟停在了阿拉拉特山上。诺亚和他的家人走出方舟，重新开始了人类和动物的繁衍。红眼石狮的故事是来自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村庄的人已经变得很坏了，天意就决定要毁了这个村庄。菩萨想再给人一次机会，于是就幻化成一个要饭的，来到村里挨家挨户的乞讨。可是没有一个人肯给一口饭吃，也没有一家再供佛了。他走到了村口，发现一个老太太正在给佛上香，就上前乞讨。老太太为难地说，我就这一碗饭了，给你半碗吧，
留下这半碗还得给佛上供呢。菩萨一看老太太对佛虔诚，讨完饭就指着村口的一对石狮说，什么时候你看见这对狮子的眼睛红了，就是要发大水了，你就赶快往山上跑。老太太马上把这消息告诉了乡亲们，结果全村的人没有一个相信的，还讥笑她，说这石头做的狮子眼睛怎么会变红呢？老太太不顾人们的冷嘲热讽，还是不断地恳求乡亲们相信。一天，村里几个游手好闲的坏小子想拿老太太开玩笑，便用红染料把这石狮子的眼睛染红了。老太太一看石狮子眼睛红了，便焦急地向乡亲们大喊，快跑啊，要发大水了。村里的人见状都笑弯了腰，老太太还是不停地喊，可是没有一个人听她的，她只好一个人往山上跑。果真发大水了，老太太边跑边回头，只见大水迅速地上涨起来，霎时间整个村庄一片汪洋，再也听不到人们的狂笑。简单地说，故事中的老婆婆真心信佛，菩萨告诉她，狮子的眼睛红了，就意味着洪水马上要来了，那时快往山上跑。等狮子的眼睛红了，她告诉人们快跑，人们都不相信，只有老婆婆自己跑到山上，躲过了洪水的灭顶之灾。比较东西文化，我们会发现，两个故事中讲述的都是信仰检验、神的保护与拯救。在诺亚方舟的故事中，方舟是上帝对仅存的好人诺亚一家的拯救方式。建造的过程是对这家人信仰的考验。而在红眼石狮的故事中，石狮眼睛变红等于洪水到来，是上天与村里仅存的善良人老婆婆的约定，跑上山则是拯救的方式。两者都是超自然力量在起决定性的作用，两个故事都涉及到灭顶的灾难大洪水，大洪水之后才有新的开始。不同点主要在于，诺亚方舟源自西方文化，特别是犹太教和基督教，强调的是神对人类的审判，而红眼石狮则是神佛对好人的怜惜，对恶人的抛弃，但没有直接的宗教做背景。我们想到没有，无论自己属于哪个信仰体系，大洪水这样的灾难降临时，没有超常的力量保护，人类是无法抵挡的。而超常的力量，无论你称它为上帝、佛、菩萨、老天爷，还是创世主，平时你都要对它有恭敬之心，保持善良。这样遇到性命攸关的关键时刻，天威才会将你视为值得保护的生命，出手相救。
节目的最后为您播送法会特刊，天国乐团成立20周年修炼交流稿选灯。
请听天国乐团成立20周年修炼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我在天国乐团的修炼体验，作者欧洲天国乐团演奏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20日。我来自保加利亚，2006年得法，今天想以叙述的方式与师父和同修们分享自己这些年来在乐团中的修炼体会。第一部分，在天国乐团的初期。2008年在巴黎的一次游行中，我第一次见到了天国乐团。 游行开始之前，我站在红绿灯旁，把传单发给等红灯的司机们。很多人好奇地问我，你们是谁？这个活动又是为了什么？当游行正式开始时，我忍不住走到队伍最前面，靠近乐团的位置。虽然我不停地走动，但心里只想待在他们身边。那一刻，我心中涌起了一种无法言喻的情感，久久难以平复。直到六年后的2013年，我终于明白了那份感动的原因，因为我也成为了天国乐团的一员。2013年，我第一次去哥本哈根参加活动，那时我长笛吹得还不够好，自己也没完全准备好，但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我感到，其实是师父在暗示我，一定要坚持下去。第一次特别的经历发生在我准备登机去参加活动的时候，没想到我们很多二等舱的旅客竟然被免费升级到了头等舱。我不好意思去问原因，因为空乘的态度很冷淡。第二次是在游行快要开始的时候，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整个乐团要去附近的广场拍照，因为一位美国摄影师特意为了这次活动赶过来了。我问身边一位当时的西班牙同修，我都还没参加乐团，怎么一起拍照啊？他只是冲我笑了笑说，你就站在那儿，别想太多。就从那里开启了我和天国乐团的奇妙旅程。第二部分，我在吹长笛上遇到的困难。我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是要找到一位好老师，学会正确的长笛演奏技巧。我的第一位老师在这方面并不算很专业，但他很看重我这个学生，经常和我一起演奏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他还帮我把大法介绍给他的学生和家人。差不多两年后，我找到了我市里最优秀的音乐老师之一，在他的指导下，我纠正了许多不良习惯和错误姿势。以前我很难吹出流畅清晰的声音，很多时候气息都支撑不了长音，我常常练上好几个小时却收效甚微。直到有一天，在通过了一次心性考验后，我试着吹长笛，我突然发现自己有了明显进步，这让我充满了动力，也让我明白了修炼的提升才是演奏越来越好的关键。那时候，我一边应付工作上的同事，一边面对各种考验，有时候能通过，有时候没通过，但我尽力在修炼中进步。我还遇到过背谱子的挑战，记得在汉堡第一次参加游行时，我把谱架绑在手臂上看谱，可一路上谱架老是掉，那时候我就想，真该自己把谱子背下来了。后来我发现，像《谢谢师父》和《佛恩圣乐》这样复杂的曲子，反而比其他的更容易记住。这些年来，我换过两次长笛，第一支是一把雅马哈，原本是一个12岁男孩用的，第二支是我现在老师自己的长笛。每次拿到新长笛，我都很开心，也非常爱惜，总是细心保养，让他们一直保持最好的状态。第三部分，在游行中向内看。我说不清自己到底参加过多少次游行，但每一次都是对演奏技巧的磨练，让我对音乐的理解更深，也让我更懂得向内找。从最初到现在，我在游行时的心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起初因为训练和准备不足，我的注意力总被乐队周围的事情吸引走，也常常不注意指挥的节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仿佛走在一条无形的道路上，我渐渐学会在游行中更多的向内看，而不是向外看。过去，我总是不自觉地注意其他同修在做什么，看他们是否在说话。其实我内心深处总想掌控一切。在那段时间，我经常会表现出这种控制欲，偶尔提醒同修扣好裤扣或者整理一下头发没问题， 但如果老是盯着这些小事不放，就有些过分了。另外，如果在我前面的同修总是在游行中出错，走得不整齐，或者开曲子的时候没注意指挥的指令，举起乐器，我心里就会特别抓狂。还有一点是，有时候当地同修帮忙维持秩序或提供安保，会在我们队伍的前面走，或者急着从我们身边通过，有时甚至不小心碰到我们。当然，还有很多事情会让我心里不舒服，但我就说到这里。我的目的不是抱怨，而是向内找自己。现在，我把注意力都放在指挥和指令上。有一年，我们在布拉格有游行，我提前一天到达，住在一位越南同修的公寓里，那里已经住着很多其他越南同修，大家都挤在客厅里，在地板上睡觉，可是其中有一个人一直不停地说话，我忍了很久，心里很不舒服，最后只好跟他说，我在学法，没法集中注意力，他不是乐团成员，我也不认识他，所以当我让他小声一点时，他很不高兴。其他同修也都向我投来不赞同的目光，不让我继续学法，让自己平静下来。第二天，我和另外两位越南同修，同修 A 和同修 B 一起去酒店，那里是整个乐团排练的住宿地点。他们拎着一个装满蔬菜和奇异的水果的大行李箱，几乎拿不动。到达公交车站时，有一些告示牌，但上面全是捷克语，我们根本看不懂写的内容。我问别人，我们走的方向对不对？对方说没问题。我们上了公交车，可刚过一个站，又有人告诉我们方向错了，要往相反的方向走。于是那两位同修不得不把沉重的行李箱先搬下车，再搬上车。这样的情况反复发生了五六次，我们不停地上车下车，每次都被告知走错了方向。搬那个沉重行李箱的两位同修非常生气，用自己的语言不停抱怨我，还带着挫败感看我。虽然我已经尽力不停向当地人求助，但他们只会说自己的语言，所以我们还是找不到正确方向。突然我停下来说，别说了，开始发正念，否则我就把你们丢在这里。他们这才安静下来，我们开始一起发正念。就在那时，我遇到一个会说英语的年轻人，他告诉我，去酒店的第一趟公交车已经走了，在某个站必须换乘另一辆，他还指给我们下车的地方，最后我们终于顺利上了路。当我们准备坐第二辆公交车时，同修 A 又说了让我不舒服的话，然后我对他说，打开谷歌地图，现在你来带我们去酒店。结果他走错了路，我们又浪费了原本可以准时到排练的宝贵时间。那一刻，我没法向内找自己，但等我们终于到达酒店时，我平静下来，心里想，这件事我该学到什么？自己哪里做错了？说实话，当我第一次看到同修搬着那个装满蔬菜的大行李箱离开公寓时，我心里想，我们这是去排练还是去菜市场啊？我已经对他们产生了负面的想法。前一晚我的态度也不好，当我让另一位同修安静时，说的话并不友善，所有这些情绪加在一起就变成了干扰。后来在酒店里平静下来的时候，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话。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后来当我有机会，我主动去找同修 A， 他也是我长笛组的，我向他道了歉，我也向同修 B 道了歉，虽然他当时看起来比我更生气，但最后还是接受了我的道歉。这件事让我想起，作为大法弟子，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向内找自己， 说话要谨慎，一切都要用法来衡量。愤怒不是修炼人该有的状态，这一切的经历都是为了帮助我提升心性。第四部分，今年在游行中遇到的挑战。今年在鹿特丹的游行让我感觉格外艰难，已经很久没有遇到过这么多干扰了。有时候长笛突然进气，怎么也吹不响，有时候脑子一下子空白，谱子怎么也想不起来，而且即使拼命想集中精神也做不到，人还犯困，感觉双腿沉重的像石头，走路很吃力。停下来的时候，我们站着不动的时候，我看到另一位同修的眼睛闭上了，我心里想，另外空间里的正邪较量一定很激烈。于是我开始背论语，慢慢的干扰才减轻下来。去年七月，我们在伦敦参加游行时遇到了不少挑战，前半程一直下雨，把衣服、鞋子、手套和乐器全都淋湿了，风也很大，各种干扰接二连三的出现，但都没能影响我们，最后我们顺利完成了游行。这样的经历有很多，我们的使命是协助师父救度众生，虽然遇到各种挑战，街上依然挤满了人，他们为我们鼓掌，听着我们的音乐，有的人甚至随着节拍欢快地跳起舞来。正是这些瞬间让我忘掉所有的不适、痛苦和挫折。很多时候我都被感动得想流泪，但我会提醒自己不能哭，不然就吹不好乐器。结语，我想感谢所有负责人的不辞辛劳的付出，他们帮助我们提升了演奏水平，也让整个乐团达到今天的水平。我还要感谢这些年来一直陪伴在我身边的同修们，是他们帮助我在修炼中不断进步。2014年在马德里的法会中，我分享自己的经历时说，能成为天国乐团的一员，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幸。12年过去了，我依然怀着同样的心情，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句话。如果我的文章中有任何不妥之处，还请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请听天国乐团成立20周年修炼交流悬灯，文章的题目是疼痛练功，矛盾是向内找的机会，天国乐团中的修炼点滴，作者德国天国乐团演奏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8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2018年我加入了天国乐团的小鼓组，随着近20年的修炼，平时在生活和工作中按照大法真善人原则去做，我基本能处理好和常人的关系，所以很少有矛盾或冲突。我很喜欢参加乐团的活动，因为和同修在一起，这是很好的修炼和提高的机会。一、身体上的承受。刚参加天国乐团活动时感到挑战挺大，游行时要集中精力演奏曲目，但是在马路上游行要看指挥，要注意路面和障碍物，还有行人的反应，各种外部的影响使我经常不能完全集中思想，所以经常要提醒自己要专注在演奏上。游行一段时间后，慢慢感到骨架压得我的两个肩膀生疼，特别是左肩，疼痛感有时剧烈到左臂的动作都受到限制。师父在《红吟苦其心志》里说，百苦一起降，看其如何活。于是我想，这只是身体上的一点疼痛，还不算白苦，过几天就好了，没啥关系。的确，一般第二天一早就几乎不怎么疼了，并没有影响参加第二天的游行。身体上的承受其实也是一个消业的过程。第二年的每次游行之后， 肩部会痛上一周左右。那年最后一场演出结束后，好长一段时间，疼痛并没有消失。当我的左手臂在一个位置时，肩部就会有疼痛感。这个状况几乎持续了一年。我开始没怎么担心，但时间长了，心里也打鼓，寻思着这个状态是否正常。在一次和同修的交流中，我提及了身体上的宵夜状态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同修说，他的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我很惊讶，问是啥阶段。他解释道，一开始的时候，每次参加天国乐团活动之前，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干扰，有身体上的，有心性上的干扰，比如和家里人的矛盾，还有去活动城市路途上的各种麻烦。但他坚持参加活动，现在就顺利多了，即使有问题也能马上正面对待，不让麻烦事干扰到自己，影响乐团演出。我想，有什么好担心的呀，都是自己以前造的业，现在能消下去不是大好事吗？到第三年开始演出之前，这种疼痛突然都消失了，并没有影响参加乐团的演出。现在左肩还是会有在游行中疼痛，但已经越来越轻了。二，对练功的理解。平时我并不能做到每天练功，所以每次参加乐团活动我都很感恩，能在同修的带动下早上一起练功。和大家一起住，早上起床也不那么艰难了。练功中，我要求自己的动作要符合要求，所以时不时的会看一下自己的动作。第二套功法中，我感觉自己在做头顶抱轮时，双手是相对的，但睁眼检查时才发现右手比左手高，而且一前一后是错开的。当我纠正了姿势，闭上眼睛时，又感觉好像双手是错位的，而正是我的感觉才是错的。我们认为对自己的身体应该是很了解的，但事实上我们对自己肢体的感觉却明显是有很大偏差的。在练功中就让我看到了自己感知的明显错误，这也让我联想到其他的事。自己认为肯定是对的，很了解的，又何尝不会是犯了同样的错误呢？我应该更谦卑地经常问问自己，是不是哪里想错了。而我们在练功中纠正自己姿势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纠正自我认识和提高的过程。每一次练功，我都注意跟着师父口令做动作，按照要求做到位。在练第三套和第四套功法时，只要思想一走神，马上就会出现动作比师父口令快的情况。于是我就让自己注意听师父的口令，做到听口令后再做动作。第五套功法难度最大，我从一开始练单盘只能坚持15分钟，到双盘达到一个小时，总共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期间我也想自己可能无法达到双盘一小时的要求，可能自身的条件就不符合，很羡慕其他同修能轻轻松松地双盘很长时间。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里讲过，要求最后要双盘，慢慢练都能双盘。在中国80多岁的老人逐渐都盘上去了，没有问题，你只要练，慢慢都可以盘。我对自己说，应该信师信法，别给自己找理由，就是继续练，继续消业，总有一天能行的。平时学法我尽量盘腿学，生活中其他机会也尽量用盘腿的姿势做。有时一整天的大法活动后，双腿胀痛，人也感到疲乏，而盘腿打坐对恢复精力十分有效。盘腿开始时会很痛，有时腿都很难盘上，但我的体验是开始时的剧烈疼痛中却有一种舒展的美好感觉，坚持几分钟后疼痛感会快速减轻，而能量打通的舒展感觉会让我感到很美妙，精力能很快恢复。我的盘腿时间是跳跃性增长的， 这多和我心性上的突破有关联。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三，矛盾是向内找的机会。修炼人在一起会有矛盾，但这也是修炼提高的机会。有一次天国乐团活动期间，晚上在旅店房间，我和一个同修评论今年住过的旅店好坏。对某个城市的旅店，我表示很不满意。我执意地认为是当地的同修找住宿时偷懒。同修想说可能有其他的原因，我却很武断地打断了他的话，坚持说就是当地同修偷懒。当时我没有发觉自己的这些品头论足已经是安逸心在大发作了。第二天早上大家一起练功时，正好碰到那个城市的同修 A， 就觉得是个好机会跟他反馈一下旅店不足之处。同修 A 听了以后并没有接受，而是跟我讲找个合适的旅店多么困难。他还说我的逻辑有问题。我一下懵了，没明白反馈旅店房间不足之处和逻辑有什么关系，但是就感到我的心被触动了。还好这时练功音乐响了，于是我们停止了不友好的对话。练功时我想到，我们都是修炼人，有了矛盾不能找同修的问题，而是要看看自己哪里错了。突然想到同修 A 说我不合逻辑，我哪里不合逻辑了呢？这是一个意念打给我，我的前提错了。昨天晚上我坚持说是同修偷懒，所以让乐团几次住同一个条件不好的旅店，这个前提是错的。同修 A 并不知道我昨晚的言论，但他却说到了我的问题所在。这不就是师父在通过同修的话来点我吗？我不应该有这样的负面思想和抱怨，对同修不应该这样，对任何人和事都不应该这样。任何事情发生都是有原因的，而修炼就是在其中找到自己的执着，修掉它，改变人的想法，提高自己的层次。看起来是小事，却让我找到了自己的安逸心和抱怨心。修炼中没有小事，乐团给了我们用音乐来救人的机会，同样也是一起修炼和提高的环境。感恩师父的安排和同修的帮助。以上是我的一点感悟，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天国乐团成立20周年修炼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改变心态，放下怨恨》，作者欧洲天国乐团演奏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20日。师尊好，各位同修好。在我的修炼中有过起伏，我原以为自己还算修得不错，直到3年前的一天，我突然无法从床上起来，不能站直，更走不了一步。那天早晨睡醒后，我试着下床时发现自己根本站不稳，还感到头晕。当时我有点惶恐，就开始发正念，但情况并没有好转。因为工作上的规定，我联系了一位医生。医生说这是平衡器官的问题，也就是负责平衡的器官出了状况，我处于一种不平衡的状态。他提到的其他事情，比如心脏、血压之类的，我都没有听进去，只是失去平衡这几个字在我全身回荡。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尽量学法、发正念，几周之后才慢慢恢复，并重新开始工作。经历这次不平衡的状态后，我开始更加深入地向内找，下定决心要找到导致这种失衡的根源。在我年幼的时候，我很仰慕哥哥姐姐们，但始终没有真正和他们亲近，
等到哥哥姐姐们陆续离开父母的家，开始各自的家庭时，我还只是个年轻人，只能独自和父母在家。父母虽然爱所有的孩子，但他们表现出明显的偏爱，并且常常以负面甚至不好的方式谈论其中的一些孩子。他们经常抱怨，觉得自己在社会中受到了不公对待。这种抱怨和负面的情绪影响了我，就像一股黑暗的负能量笼罩在家里，也开始渗透到我的心里。音乐在我年少时一直陪伴着我，因为我的父亲和哥哥都演奏铜管乐器，而且业余水准很高。在我大约八岁的时候，父亲就带我去参加过当地的木管乐队。在我成长的地方，木管乐队和军乐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几乎所有的乐队都会举行音乐会，并且不时参加比赛。这些竞赛性的演出有助于提高乐队的音乐水平。然而，对我来说，这却逐渐培养出一种竞争心态，并滋长了强烈的自尊心和怨恨心。这种竞争心态在我参加独奏比赛时变得更加强烈，因为那时我需要演奏独奏曲。后来我决定去马斯特·里赫特音乐学院学习，但在学习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很难接受现代作品的曲目，因为我不喜欢他们。与此同时，我在音乐演奏上的自信心也逐渐丧失，因为我无法承受压力，害怕出错，最终停止了上课。在停止课程的许多年后，我一直为此感到懊悔，而我的怨恨心也在滋长。第一部分，向内找。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佛性》一文中说，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左右这个人的思想，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在这些年的修炼过程中，我总感觉还有一些东西没有触及到，或者没有修到，还有更多东西阻碍着我突破层次，提升到更高的境界。比如，在遇到困难或矛盾时，我会对人发怒，没有做到慈悲。又比如，当我想要走出来向人讲清真相时，往往会被怕心所阻碍。在我家，我们的儿子已经25岁了，但他还依赖我们，并经常需要帮助。在和他的相处中，我常常尽量去修出慈悲和忍耐，但在一些情况下，我还是会表现出愤怒和不耐烦，不能始终保持平静。我常常想，为什么我必须和他经历这些磨难？这都与我的怨恨有关。我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但回头一看，我发现自己其实也重复了我父母的做法。他们当年在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做的。在天国乐团里，我曾经在面对面训练、地区性训练和线上训练中指导成员们提升水平。但有时候我也会生出负面的想法，比如觉得他们的进步还不够好。第二部分，改变心态。在经历了不平衡的警示之后，我萌生了一个更坚定的愿望，那就是改变自己的心态，去除怨恨的情绪和不好的思想。在有了这个愿望之后，我体悟到，这种怨恨的感觉和不好的心态并不是真正的我，并不是我的本性。我由此获得了深刻的内在觉悟，我要用强大的正念去排斥它。每当我对某个人或某件事生出不好的念头时，我都会立即意识到，并提醒自己，然后用非常强烈的正念将它清除。现在，每当我察觉到这种情况时，就好像我内在的觉悟被一次次唤醒，并能主导自己的正念。每当有这样的负面念头想要阻碍我的本性时，我都会去正视它，并将它驱散。每一次这样做时，仿佛就像脱下了一件肮脏的外衣，或者像是走出了长期束缚自己的牢笼。每天我都必须保持警觉，坚定正念， 以大法为根本。在这些瞬间，我觉得自己实现了突破和提升，仿佛置身于云端，摆脱了怨恨、不公平和自我的桎梏。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恶者妒忌心所致，为私为气，自为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幻所迷。师父的这篇经文对我帮助极大，感谢师父。每次阅读或诵读它时，我都能感到内心的恶念溃逃，每一刻都更加平静。过去几年，我在与儿子的相处中遇到的问题减少了，我能够以平和的方式引导他，我也注意到自己更加冷静，更加理解和慈悲。回首过去，我觉得自己对父母也变得更平和，更慈悲。而对于天国乐团，如果我曾在任何方面对成员表现出不公或粗鲁，我在此表示歉意。现在我可以没有担心、没有顾虑地带领训练。作为协调人，我要尽力地做好应做之事，不再把精力浪费在怀疑或负面思想上，例如怀疑我们的音乐水平。我现在看到、听到我们的音乐水平正在提升。令人惊奇的是，乐团成员在完成其他诸多项目的同时，仍能完成我们的使命，并达到现在这个音乐水平。我坚信这是在师父的帮助下实现的。我意识到，不放弃并且在大法中走正修炼的路，这是关键所在。感谢师父的慈悲，感谢师父一直以来的指引。以上是我在当前层次的心得分享，有任何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